理课堂听 class.com。
带云的带是这个带，云呢就是这个云。在座的有姓戴的吗？有没有？举手瞧瞧。有一个姓戴的，是个女孩呀。还有吗？就一个啊。啊，你是这个戴吗？刚才那个女孩子，就这个戴是吧？啊，那太好了。可能找到一个正儿八经的姓这个戴的同学，而且还是一个啊女同学啊。大家知道为什么姓戴的比较少吗？大家都学过英语，知道戴呀，用英语写出来是怎样的呀？它是这样的，听见没？所以说呢，姓戴的相对来讲会比较少一点啊。但是我已经习惯了，从我这个读小学开始，一直到后来教书，都很少碰到有姓戴的。我最多的一次是一个班上碰到两个姓戴的，而且全是女孩，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个班啊、嗯。我的英文名字叫 Tom。大家很熟悉。我在大学的时候，我的外籍教师叫 Jerry， 是一个美国人，他68岁了，是个传教士，他终身未婚，他很喜欢我。但是这两者之间没什么联系，因为你想他68了，是不是？他不可能说在那儿苦苦的等待了40年，等待一个婴儿的降生，是不是？其实呢，这两者之间没什么必然的联系，只不过他碰巧叫 Jerry， 而我碰巧呢叫 Tom 而已。在座的有叫 Tom 的吗？有没有？至少都没有啊，太好了啊！如果有的话，请你改个名字啊，因为这样的话，这个当别人同学问说 Tom， I have a question， 这样的话你可能会一转身，然后要回答这个问题，结果呢，我的机会就失去了。嗯、我们今天呢讲的这个写作啊。大家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呢它比较虚，为什么呢？写作对于我们来讲啊，要想提高最重要的是什么？那是写，它没有什么过多的这个知识点要我们去掌握去记忆，绝大部分情况下是靠我们写练出来的。所以说呢，在上课之前呢，我要先提醒大家，如果你上课但是不写不练习写的话，进步将是非常缓慢的。也就是说，写和我上课相比较，写要比我上课更重要，大家明白了吗？一定要写，不写那个进步啊，这样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小啊。大家都知道英语里面一句成语叫做 practice makes 什么东西啊 perfect， 什么意思啊？叫做熟能生巧，是不是啊？也就是说呢，只要多练习，最后呢你就肯定能把你的英语作文给写好了。但是呢，也不是说你在那儿盲目的练习呢，最后作文成绩就一定会提高的，因为呢它还需要一个正确的指导的问题。我们先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怎么才能把我们这个作文呢提高。大家想，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啊，写作文一般老师给大家要求是什么？是不是说要这个完整的表达你的思想，而且要准确的表达你的思想，是不是这样的？他叫完整的准确的表达你的思想，老师是不是这样说的呀？这样说的吧，不会有问题吧？但是呢，如果你仅仅是完整的准确的表达你的思想的话，那么你的分数不会太高。为什么呢？我们来举一个例子，说我很害怕，这些说句话怎么说？你试试。啊？你听到了吗？来 ，boy， 你说一下。
你说说。
I'm very afraid。你说说。
I'm frightened。
I'm frightened。好，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不过多的去问了。一个是 I am afraid， 然后呢一个是什么？ I'm frightened。 大家看一下这两个里面的唯一不同的就是一个是 afraid， 一个是 frightened。 假如你是高考的评卷老师，你认为哪一个会得的分数相对高一些啊？好，大家都明白下一个相对来说要高一点。那么请问在你们高中的时候，老师有没有像这样教过呢？也就是说这个词大家是会的，但是呢有没有这样有意识的去提醒你，你应该使用像 frighten 这样的词，而不是使用像 afraid 这样的词呢？大家明白吗？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课堂上啊主要要讲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在作文上面取得突破的话，那么你必须要使用比较高级的结构，比较高级的词汇，你的表达方式呢必须要跟别人有一点不太一样，是有一种 special 的这种东西才行。不然的话呢，你最后 写出来的东西跟别人差不多的，得到分数呢也跟别人差不多的。那么现在高考的时候啊，我们平均作文分数是大概在13分左右，而我们总分多少呢？总分是25分。大家知道25分和13分之间相差这个多少啊？相差有12分，是不是？那你想相差12分，我们在高考的时候啊，如果有一分，它能不能有可能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啊？完全是有可能的吗？那么现在这个平均分数和这个满分之间呢，相差有12分之距，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从你开始要往下12代人的命运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呢，你现在把作文写好了，就是在为你的孩子进行奋斗，明白吗？你要从这个高度来理解这个问题。好，现在呢我们再看一下，如果你的这个作文呢把意思全部完整的表达出来了，一个错误也没有，那么你很有可能只得到多少分呢？只得到 12.5 分到13分。如果我去改卷的话呢，你可能得到是13分，如果不是我改卷呢，那么你恐怕得到的只有 12.5 分。大家记住，它的前提条件是把所有东西全部表达出来，并且一个错误也没有的情况下，你才能得到这么高的分数。为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个 I am free， 这个 free 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学过的呀？初中一年级吧，有些可能小学就学过了。而这个词呢什么时候学过的呀？高中吧，对不对？那么这两个词之间它能显示出什么东西来呢？一个人在高考的作文里面呢所表现他的水平是一个初中二年级或者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水平，而另外一个人呢他表现出来的呢是一个高中二年级或者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的水平。你想一想他们之间有区别吗？我们再举个例子，说一个人他很聪明，一般我们可以怎么说？你试试看。
嗯， He is very clever.
你再试试。
He is a clever boy.
He's a clever boy. 你再试试。
No more.
是幽默。好，反正没听太清楚啊，女孩子嘛，这个声音比较秀气啊。好，刚才大家都使用的两个词是什么呢？使用的一个是 clever， 后来另外一个同学使用的词呢还是什么？还是 clever。 大家再想一下， clever 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学过的呀？初中英语吧，第二册吧，是不是？啊，就算是第三册学过的，他就算是第四册学过的，总之他的初中英语这是毫无疑问的，是不是？那么你在高考的作文里面，大家知道啊，高考为什么要考啊？是想为这个大学寻找一个合适的人才，是不是？而你在这个作文里面表现出来的呢只是一个初中生的水平，我凭什么要你去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在初中生里面去招两个学生不就完了吗？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所以说呢，你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词呢？应该使用比 clever 更难一点的词来表明你的水平。比如说大家还可以用什么的词啊？比如说 bright 可以吧，它有没有聪明的意思？有吧。还有一个词叫 smart， 大家学过的吧？ smart 是聪明的意思。好，大家看这两个词和这个 clever 相比较，这两个词它的词汇等级明显要比 clever 高，是不是？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两个词呢我们学的怎么样，比较晚而已，是不是？所以说大家在高考的作文里面，从词汇上讲应该尽可能使用比较晚学到的东西。然后呢，大家还会发现这个 frighten 和这个 free 相比较，它们有什么区别啊？这个 frighten 比这个 free 怎么样啊？要长，是不是？大家发现怎么样？所以说呢，要尽可能使用什么样啊？比较长的词汇，大家明白了吗？好，这是在词汇上讲，第一点应该使用学的比较晚的词汇，第二应该使用比较长的词汇。那么还有什么样的词汇呢？应该使用比较复杂、比较难的词汇。什么东西叫比较复杂、比较难呢？我们举个例子，关于这个聪明的，还可以叫做 intelligent， 大家学过吗？可能学过新概念同学呢也可能会认识这个词 intelligent， 它是什么意思啊？它还是聪明的，是不是？那么你看这个词它很明显的标志就是怎么样啊？好长，是不是？而且呢大家会发现有的同学认识这个词，有的同学呢不认识这个词，说明这个词它属于是什么呀？比较高等的一个词汇，大家明白了吗？那么你考试时候呢就应该使用像这样的词汇，以把你和其他的人怎么样给区别开来，这非常的重要。好，这是我们讲的这一点。现在呢我们再说一下，大家说这个自行车怎么说？
bike。
好，一个词叫 bike， 一个词叫 bicycle， 你说应该是用哪个词啊？显然应该是用 bicycle， 对不对？好，我们再举个例子，说有一天，这个怎么说？
someday，
是不是啊？好，有一天还可以怎么说？
one day
还可以怎么说？啊，我们表示一个事情已经过去了，说某一天，这个怎么说？ The other day， 是不是？好， 好，大家想一想，一个是 one day， 一个 someday， 一个是 the other day。 大家看到这个 the other day 之后有什么感觉啊？是不是就觉得这个人应该被录取啊？有没有这个感觉啊？那么如果你在作文里面呢，像这样的闪光的东西多了，那么给别人的感觉就是说你这个人的基本功特别扎实，而且呢你这个人和别人掌握的知识面是不一样的，那么你这样的人刚好适合我们这个大学录取。好，我们再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大家在这个高中阶段呢，老师都会跟大家讲这个高中英语教学大纲。教学大纲规定呢，我们需要掌握的词汇是1800个词汇，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好，那么考纲规定的词汇多少呢？是1986个词汇。他们之间相差多少啊？这个我很快就能算出来啊，186，是不是？好，大家都知道呢，在大学里面呢，有一种非常 popular 的教材叫做 The 21st Century English， 叫做21世纪英语，大家知道吧？中原大学里面基本上都使用这个教材，而这个教材呢，它在这个第一册的附录里面有个要求，就是入学的学生他应该掌握的词汇大约是2164个词汇。换句话说，在这2164个词汇里面的词，他就不认为它是生词，他就不会再教了。而考纲的要求呢，只有1986个词汇，这个啊，这个相对比较复杂一点啊，得多少啊？87，哎，这个怎么办？一是吧？然后呢？没有了是吧？好，相差178个词汇，对不对？好，他们之间是相差178个词汇。好，大家再想一想，我们学这1800个词汇啊，一共学了几年？一共学了6年，是不是？那就意味着我们每年只能学多少个单词啊？记下来，300个单词，对不对？那么这178和这186啊，这个14、16、3，对不对？好，这364个词汇你应该怎么样啊？应该再学一年才能够学到，是不是？当然不可能，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认知水平、记忆能力等等都提高了。这300多个词汇，我希望大家在可能30天，或者说最多60天就把它给学会了。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些词汇给学会了？因为非常简单，并不是说所有的高中生最后都能去上大学的，你看是不是这样的？那么1800个词汇是什么要求呢？是说你高中可以毕业了，是不是毕业的学生都向大学学习的呢？不是这样的。那么考纲的词汇为什么对它的词汇量高一点呢？因为只有掌握了这个等级的词汇的人，他才有可能会进入大学学习。那为什么会有2164个词汇呢？是因为这是重点大学对学生的要求，大家明白了吗？所以说在英语这个方面呢，第一点体现在词汇量上，一个人跟人的区别，词汇量上。那么这300多个词汇其实并不难，很容易就把它记下来了，希望大家呢去把这些词汇给记下来，很容易。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词汇。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刚才说了一个词叫做我很害怕，大家说现在再说一句，说我很惊讶怎么说？
I'm very surprised.
I'm very surprised. 那你说说还可以怎么说？
I was shocked.
I was shocked. Very good.
All right.
啊，还可以说 sorry， 对不对？好，还可以怎么说？
Very excited.
Very excited. 对呀。好，我刚才听到有同学在说一个词，叫做什么呢？叫做 astonished。来看一下这个词啊。这个词的最大特征就是什么？不是，好长哎，对不对？那么这个词和我们刚才所讲的一个词叫做什么呢？叫做 surprised， 相比较显然 astonished 比 surprised 要好，是不是？ surprise 这个词第一它短，第二呢它是我们在初中一年级或者初二年级学过了的。 astonished 这个词呢，第一它长，第二呢它学的比较晚，是不是？完全符合我们的这个要求。所以说大家以后要说的话，你要说什么？ I'm astonished。 大家现在明白了吗？就是这样的意思，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在我们这个写作课上啊，你学到的知识点当然很多，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你要把你的思维现在完全给转换过来。我们不再是要把一个句子呢给表达正确，而是说怎么才能把一个句子表达得很漂亮，大家明白了吗？不是说你这个句子表达正确了，把要点就包进去了，然后呢你这篇文章就会得高分的。 No， 绝不是这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北京市历年啊这个改进过程当中啊，作文分数为什么会那么低的一个原因，就是呢大家只想着把这个句子给表达出来，意思给表达出来，然后就完了，而没有想到呢应该把这个句子呢很漂亮的表达出来。大家明白我们的目标是多少分呢？ 我的目标是25分。用一句行话说，我们的目标是没有蛀牙。大家明白吗？是没有蛀牙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目标定位是25分，而不是说什么及格分数啊，或者说呢我这个句子里面一个错误也没有啊，要点也表达完了怎么了就完了，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就是要求是25分。那么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向着25分的目标去努力的话，你在考试过程中如果出现错误，至少你也可以得到20分，对不对？如果你现在把你的目标定位在多少分呢，定位在一个及格的分数，或者呢定位在一个平均分数的话，那么你向这个目标去努力，最后呢即便你达到了也只有多少分呢，也只有13分。听明白了吗？而且大家还明白一点，在作文的改卷当中啊，我们是分为这个几档的，一共分为5档。第一档呢是1到5分，然后呢10分，然后15分、20分、25分，也就是说呢最高档次是多少分呢，是20到25分，它就是我们的目标。为什么要把这个档次概念给提出来呢？因为在改卷的过程当中，老师第一个要确定的就是你的文章属于是哪个档次的分数，一旦他确定你的文章是哪个档次的，再要更改就很不容易了。